颠覆经典童话，全新原创故事，给你最意想不到的科学、科技、工程、艺术和数学故事。请听《颠覆故事记》。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好，欢迎收听颠覆故事 STEAM 节目，我是小青姐姐。我们将会一起来听听那些耳熟能详甚至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说过的经典童话故事哦，但是呢，这次我们要来颠覆它哦。在我们熟知的故事里，其实有很多有趣的科学、科技、工程、艺术和数学知识哦。我们的节目名称 STEAM 就是结合了 Science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还有 Math。 我们的节目也会很热闹，会出现小田、小月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想问题，还有蒸汽哥哥，我们的科学大使也常常会出现为我们解答疑惑哦。今天第一集，小田和蒸汽哥哥陪我们来听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小田。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好，小青姐姐好。
大家好，我是蒸汽哥哥。小青姐姐好。
在今天的故事中，后羿射太阳解决了当时人民的痛苦，但天上真的可能出现十个太阳吗？嫦娥奔月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但人真的可以飞到月球上吗？从今天的故事中，我们来学学科学的知识吧。准备好了吗？一起来
颠覆故事 STEAM。
后羿射日与嫦娥奔月。在很久很久以前，传说天上有十个太阳同时出现，把土地都烤焦了，农田里的稻子也都枯干了，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因为天上有十个太阳，天气很热的缘故，湖泊都干了，森林好像火烧一样的炎热，本来住在里面的一些怪鸟和猛兽也都跑了出来，在各地残害人民。
快点
救命啊！
当时的统治者尧帝看到人民这么痛苦，非常的烦恼。
哎呀，怎么天上会出现十个太阳呢？再这么热下去，老百姓都要死光了，谁可以救救我们呢？
这时候有一个大英雄后羿出现了，他是一个神箭手，射箭百发百中。
呵呵，有射中了，今天晚上有肉吃了。
尧帝听说后羿的箭法出神入化，赶紧把他请来，希望他把多余的九个太阳射下来，拯救大地上的人民。
没问题，我一定拿出全部的本事来拯救大家。
后羿拿起了他那一把红色的大弓，取出白色的箭，一箭一箭地射出去。很快的，十个太阳被射下了九个。从此大地的气候适宜，万物得以生长，百姓又可以安居乐业了。
等一下，天上真的会有十个太阳吗？太阳可以用箭射下来吗？
好问题。正在听故事的小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那你觉得答案会是什么呢？其实小青姐姐自己也很好奇哦。刚好呢，这个问题跟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 STEAM 当中的 S 也就是 Science 跟科学有关呢，所以我们就要请蒸汽哥哥，我们的科学大使来为我们解答。蒸汽哥哥，
小青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们的蒸汽哥哥啊，是曾经在全国科学、科技 科幻巡回讲座担任讲师的哦，而且据说讲了超过50场哦。嗯，那应该很多人问你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对不对？
对，应该有哦。
嗯，那你真的有遇过有人问你吗？或者你真的有想过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天上真的可能出现10个太阳吗？
出现10个太阳啊，在现实世界没听说过。
嗯，
不过5个太阳倒是有哦。
啊？5个太阳，这是怎么回事呢？
最近刚好有一个最新的资料，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啊，在今年的2月14号啊，刚好情人节
哦，
在内蒙古出现过5个太阳，其实它叫做幻日，这个名词是幻觉的幻，日月的日。这个5个太阳的现象是地球大气的一种光学现象。
嗯哼，
那个时候啊，在天空的半透明的薄云里面，薄薄的云里面，有许多漂浮在空中的那种六角形的冰晶体，
哦，
就是平常我们那个水结冰那个冰晶体。
嗯，
有时候啊，它们会刚好整齐地排列在空中。这个时候，当太阳光射在这些冰晶体上，就会发生规律的折射现象。
哦，
哎，
是这样。
因为折射的缘故啊，除了真正的太阳之外，你可能看见2个、3个甚至4个太阳的影像，这就叫做幻日。
嗯
啊，那如果最多的有4个影像，再加上真的太阳，1、2、3、4、5，就会看到5个太阳了。
哦，原来如此。
哎，不过这5个太阳当中的4个啊，都不是真的。
嗯，
那只是光学现象。
嗯，
当然他们不会让大地被烤焦啦。
还好还好。
哎，所以呢，这些假的太阳啊，一定也不是用箭射下来的，而是过了一段时间，它就会自己消失了。所以后羿射日毕竟只是个传说而已嘛。
嗯，
哎，对了对了，附带一题，
是
有资料显示啊，其实传说中射下太阳的人也不是后羿
啊，
只是那个人的名字刚好叫做羿啊，跟后羿的那个羿是同一个字。
哦，
真正的后羿啊是另外一个人，据说是有个国家叫做有穷国的国王啊。这个国家是不是很穷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他就是叫做有穷国，而且那个国王也很会射箭。
哦，
后来的人搞不清楚状况，把这个射太阳的羿呀，跟有穷国的国王后羿两个人混在一起，
哦，
以讹传讹，就变成了后羿射日的传说啦。
原来如此。
哎，不过按照民间传说的习惯，让大家听的也习惯嘛，我们故事里还是把它叫做后羿吧。
嗯，
哇，我真是神箭手，终于把太阳射下来了。
拜托，那只是幻日现象，它自然就会消失了。
后羿射下9个太阳以后，立下大功，西王母赏给他长生不死的灵药，没想到灵药却被他的妻子嫦娥给偷走了。后羿发现以后，急得到处去找
嫦娥。嫦娥，你在哪里？
不行，这样下去一定会被发现的。我干脆把药吃了吧。
没想到，嫦娥吃了灵药以后，居然发现自己的身体轻飘飘的飞了起来，而且一路往月亮飞去，从此孤单地住在月球上。这就是嫦娥奔月的故事。
嫦娥，嫦娥，你怎么飞走了？嫦娥，快回来呀！
等一下，后羿不是神箭手吗？他不能把嫦娥射下来吗？
蒸汽哥哥，这个问题我答不出来耶，怎么办？
说到嫦娥奔月的问题，可以分成几方面来讨论哦。
嗯，
先谈物理学吧。不过啊，光是用我讲物理学太无聊了，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嫦娥奔月的科学现实版。
5、4、3、2、1，
这里呀，啊，太厉害了，怎么会这样啊？救命啊！
嫦娥，嫦娥，你怎么飞得这么快啊？嫦娥，看不见了。
我想嫦娥应该变成遥远的星星了吧。
各位小朋友应该都听到了吧，要登陆月球就像这样需要很高的速度。为什么呢？首先因为地球有重力。
什么是重力呀？
举例来说，
嗯，
地球跟小青姐姐之间有一个吸引力， 称为万有引力或者重力。重力就是体重的重嘛，在地球上你的体重就是这样来的。要脱离地球重力的吸引，需要达到很快的速度。比如说先不要飞月球，假如嫦娥只是想要跟人造卫星一样在地球上空的150公里绕着地球转，它需要的速度就是每秒7.8公里，这个速度非常快哦，大约是特斯拉跑车最高速度的70倍。
哇！
而如果要飞上月球呢，还要加到更快。小青姐姐，你知道登陆月球的计划吗？
哦，当然知道啊，就是阿波罗计划嘛。
不错不错，阿波罗登月计划用的那个土星五号火箭啊，为了登陆月球有非常强的加速能力，光是发射刚开始的2分多钟只用了第一节的火箭就能达到每秒2.3公里，这也够快啦，是台湾高铁的20几倍快呢。
哇！
当然了，也比音速要快很多。所以说假如嫦娥用登月计划的方式登陆月球，一开始啊就会变成超音速的不明飞行物体。
那后羿的弓箭当然就射不到嫦娥咯。
是啊是啊，正常来说啊，嫦娥如果没有坐在火箭里面，在大气中用这种速度飞行恐怕会死掉哦。那就算没死，到了太空中没有空气可以呼吸也会死掉。
对呀。
不过既然嫦娥吃了不死的灵药嘛，我们就假设她不会死平安抵达月球了吧。不过这个节目其实鼓励小朋友要发挥想象力，用 STEAM STEAM 的精神，要把各种不同的可能性都想想看。
没错，
比方说如果嫦娥真的像神话故事所说的是慢慢的飘上天空，可不可能飞上月球嘞？
是，
这也是科学上值得探讨的话题哦，下一段再为大家来揭晓。
可是如果它真的是慢慢飞，那后羿的箭就可以慢慢的追上它，可以射中它了，不是吗？
哦，有可能哦，但是后羿也不见得会把它射死啊。
我想想哦，因为后羿舍不得吗？
是啊是啊，毕竟他们是夫妻嘛。
嫦娥，嫦娥你别走啊，怎么办？我该用箭把它射下来还是不要呢？导播给我一朵花，要射不要射，要射不要射，要射不要射。
后羿后羿，人家已经飞走了啦。
故事 STEAM， 后羿射日与嫦娥奔月。欢迎跟我们一起回到颠覆故事 STEAM， 我们接着要继续邀请我们的蒸汽哥哥，我们的科学大使哦。上一段说了半天，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蒸汽哥哥你要叫蒸汽哥哥呢？
我们这个名字叫颠覆故事 STEAM 嘛，所以我本来取了一个名字叫 STEAM 哥哥。
STEAM 哥哥跟蒸汽，难道是
我先解释一下 STEAM。
好，
STEAM 是5个英文字的缩写，分别代表科学、科技、工程、艺术和数学。不过 STEAM 这个英文字刚好也是蒸汽的意思哦。
原来如此。
太多小朋友跟我反映 STEAM 哥哥好难记哦。所以呢，干脆做个中文翻译，我就叫做蒸汽哥哥咯。
那蒸汽哥哥，这一段我们要跟小朋友谈什么呢？
既然刚刚说啦， STEAM 包括了数学，我们就来讲一个跟月亮有关的数学计算吧。
跟数学有关。
上一段提到嫦娥如果是慢慢飞能不能飞到月球呢，其实有一道题目做过类似的计算哦。他算了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离有多远，答案是大约384000公里。
哇，
很远啊。所以就有人假设啦，如果从地球到月球有一个魔法阶梯或者魔法通道，让人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小青姐姐你猜猜看要走多久啊？
这个不是，蒸汽哥哥你给的资料太少了啦，这样要怎么算呢？
好好好，我知道每个人走路的快慢都不一样，你这样算好了， 嫦娥是女生嘛，女生走路的速度假设是每小时3公里，384,000公里要走多少小时呢？
蒸汽哥哥，我算好了，384,000公里除以3公里，哈，要走128,000小时哎！
哦，标准答案啊、小新姐姐很棒哦。接下来的计算比较复杂，就不请小朋友算了，我来帮大家算。
好，
一天有24个小时，一年有365天。然后我们算算看，刚刚说要走128,000小时嘛，所以经过一阵复杂的计算之后呢，假如嫦娥不吃不喝不睡觉，用这个速度慢慢走，到底要多久才能到月球呢？
口好渴，肚子好饿，又好困。蒸汽哥哥，你好残忍哦，居然要我不吃不喝不睡觉一直走一直走，怎么会这么远啊？到底要多久才到月球啊？
答案揭晓，如果嫦娥不吃不喝不睡觉一直走，大约需要14.6年、或者说接近15年才能走到月球。
好久哦。
还不止呢，考虑实际的状况，你还要扣除吃饭啊、喝水啊、睡觉啊、休息啊，一天能走6个小时就不错了。所以啊，24小时除以6，答案是4。嫦娥到达月球的时间还要再乘以4倍，大约需要60年。
哈？什么？那如果嫦娥出发的时候是20岁，20+60，哇，到月球的时候她不是都80岁了吗？
玉兔二号，听说有个大美女嫦娥要来月球耶。
哦，好期待好期待哟。
她来了耶。
大家好，我是嫦娥。
你怎么那么老啊？
你不知道你们这个月宫好远，我好累呀，我花了60年才到啊。
蒸汽哥哥，你这样讲哦，我们小朋友对嫦娥的想象都要破灭了啦。
好好好，我开玩笑的啦。其实在传说故事里面啊，嫦娥偷吃的是长生不老的灵药，所以就算过了60年还是年轻美丽啦。
这还差不多哎。
不过啊，说实话，这个数学计算呢完全是假设性的，在科学上其实不可能发生哦。
我知道你刚刚说嫦娥要吃饭啊，要喝水啊，可是这么远的路程，60年都在太空，谁拿水给她喝，谁拿饭给她吃，根本不可能嘛，对不对？
对，小青姐姐你真聪明。不过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哦，那就是地球会自转，月球会绕着地球公转，整个运动非常复杂，要飞到月球没这么简单呢。登月火箭要飞到月球啊，飞行轨道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可能要飞48万到64万公里。
哇，那更远了耶。那刚才你说的魔法通道呢？
384,000公里是地球到月球的直线距离，这种直线的魔法阶梯或通道啊，根本没办法稳定存在。你想想看嘛，地球会自转表示地球在动，月球绕着地球转也在动，直线的魔法通道不就被扯弯了吗？
这是什么通道啊？品质这么差，动来动去我怎么走啊？哎呀，通道怎么被扯断了？救命啊！
那如果嫦娥不是用走的，是用飞的呢？
如果它是用固定的速度飞，物理上叫做等速运动，这也有可能，等下我们要请专家做深入的解释。不过我们这边要先讲一个情形，所谓的慢慢飞还有一种可能性，叫做慢慢的加速。
慢慢的加速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灵药很厉害，不但可以让嫦娥抵抗地球的重力啊漂浮起来，还可以让它每一秒都飞得比前一秒快一点点。这样的话，虽然刚开始看起来飞得很慢， 但是累积起来啊，嫦娥最后还是可以达到很高的速度，甚至跟登月火箭一样快速飞往月球。
哦，
哇，我飞得好快好快啊！原来我就是传说中1000年才会出现一次的超级赛亚人。
哎呀糟糕，小青姐姐，我差点忘了还有一个重点。哎
啊，是什么？
就是减速。不管是很快的加速还是慢慢的加速，总之到了最后啊，嫦娥飞得这么快是不能够平安降落月球的。
月球，我来了。
玉兔一号，你看这里怎么有一个大洞啊。
啊，大惊小怪啊，这种陨石坑在月球表面到处都是，不稀奇啦。啊，走了。
啊，救命啊。
啊，那怎么办啊？
所以在嫦娥降落月球之前一定要减慢速度。
糟了，要减速，按照蒸汽哥哥的搞怪风格，该不会……
蒸汽哥哥，你不会是说，要嫦娥反方向的排出气体来减速吧？
他都不会啦，这样形象也太差了。
哦，还好。
哎，再说嫦娥身体里也没有这么多气体可以喷啊。
哦，
反正是传说嘛。灵药啊，既然可以产生奇迹的力量让嫦娥加速，那用同样的力量让它减速就能优雅的降落啦。
对哦，那我就放心了。不过后羿呢，我们一直在讲嫦娥都把它给忘了，在广大的宇宙中会不会真的是有一个星系能够存在着10个太阳然后被它射下来啊？
我想那个可能性很低，就算有，形态也会跟传说故事里面很不一样。传说中啊，那10个太阳差不多一样亮，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天文学家曾经发现过有4个太阳的星系哦，这已经蛮多了。但是在那里的行星上面啊，你大概只会发现比较近的2颗太阳。另外的2颗太阳非常非常远，因为太远太远了，看起来啊，就跟比较亮的星星差不多。你根本不会觉得他们两个是太阳的。如果4颗太阳真的靠得很近，恐怕这个星系会很不稳定哦，更别说10颗太阳了。当然咯，在真实的星系中，不管太阳有多少颗，后羿都是射不下来的。
哇，这么多太阳，看我用神箭把你们射下来。咦，为什么射不到？
那些太阳的距离都超级远，你射不到的啦！哈哈
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蒸汽哥哥特别为了今天的故事，为我们访问了专家哦。赶快一起来听吧！
好，我们非常荣幸哦，为大朋友小朋友们邀请到台大物理系的高永泉高教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嫦娥奔月。我们今天演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嫦娥哦，她用跟登月火箭一样的速度飞往月球啊，那当然是对嫦娥来讲可能蛮恐怖的。不过我们在我们中国的传统传说当中，其实大家还是比较习惯于嫦娥很优雅的慢慢的飘飘飞向月球。那这边就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如果嫦娥是用慢慢飞慢慢飘，它有办法到得了月球吗？
自然是的，它有办法到达月球。
哦，真的？
因为地球跟月球它的距离约略是固定的，只要是距离是固定的，嫦娥只要一旦出发，的确是慢慢优雅的飘，就是以固定一个很小的速度，终究有一天它是可以到达月球的。不过这里头啊，从科学的观点，问题是因为地球会对嫦娥施加万有引力，施加重力，所以说嫦娥如何能够很优雅的，即便速度不快的这样子飘上去，那答案是不可能的，除非要携带一些物质，我们姑且平常把它叫做燃料。嫦娥如果说要脱离地球对它的束缚，它也必须要携带燃料，然后不断地往后抛送，然后它才能够，也许速度不是很大的往前跑。 那为什么我们的火箭需要携带大量燃料以很高的速度喷射出来，让它有一个很高的速度往前走呢？那是因为我们能够携带的燃料是有限的吧，所以你燃料烧光了之后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你只能够维持那个速度往前跑。可是因为地球对你施加的重力是无时无刻不在的，所以说你一开始的速度要高到一个地步，才能够让你脱离地球对你的束缚。所以这里头的确以科学的观点来看，要脱离地球对你的束缚是不容易的事情。那嫦娥即使我们不要求说它有很高的速度要能够做到这一点，简单讲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说嫦娥没有携带燃料的话，就我们的理解是没有办法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神话故事。
是是是，所以要不就是要有魔法了，要不可能它要携带可能比火箭更庞大的燃料才有办法做到这种慢慢飘上去，对不对？
是的。
亲爱的小朋友，听了今天的故事有什么想法呢？明天也会有精彩的故事带来不一样的三只小猪颠覆故事 STEAM， 我们明天再见咯，
大家再见咯，
下次见，拜拜。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